OK，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你是那更美的祭物。主，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思想你所为我们献上的牺牲和你所成就的工作。主，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上一课呢，我们看了第七章和第八章。第八章里面呢，主要是讲到新旧约的比较。那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一个是外在的律法要求，一个呢是内在的圣灵的方式写在我们心里的。过去的那个旧约律法的要求呢，虽然使我们知罪，但是呢，让我们却没有办法行义。另外一个呢，新约的要求呢，是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以后，进而我们就能够因信行义。而这一切的成就，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永远的赎罪祭。那第九章里面呢，作者要继续来对比新旧约里的帐幕和祭物，来证明基督的超越性。好，我们还是先来读我们的经文。他请帮我们读一下这两节。
原来前约也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物，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同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
好的，谢谢。所以其实那个，如果你看你的和合本的话，第一节里面没有这个"也"字啊。可是如果你对照英文的话，这边有一个 "even" 哈，"even the first covenant"，所以意思就是前约。原来也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而且这里呢，这边写的有预备的帐幕。你看英文的话是 tabernacle，所以它指的是在旷野里的帐幕，不是 temple，不是圣殿。那作者把天上的圣所和帐幕，而不是和圣殿来做比较。我们可以想一下，希伯来书成书的年代，圣殿还在不在？在。还在，对不对啊？那他为什么不是比较圣殿和天上的圣所呢？是差不多，是经过变迁了的，是不是？对，所以希伯来书那个年代的圣殿呢，已经是第几个版本的圣殿？第二个版本，对吧？如果你要是把旷野的帐幕算成第一个版本的话，那就是第三个版本。对，所以最早的版本是旷野的帐幕，然后呢，所罗门建殿，这个是第一圣殿。可是其实，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摩西帐幕所遗留下来的圣物也已经不全了。而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更是连最重要的约柜也失落了。那作者所处的年代呢，是第二圣殿的时代是由所罗巴伯重建的，然后又经过希律王的扩建，所以第二圣殿它虽然气势恢宏，但是其实早已徒有虚有其表。那所以这里用摩西的帐幕，因为这是完全按照神的指示所建造的。那当时的犹太读者，他们完全能够明白和体会到为什么作者不是用圣殿来做比较，而是用帐幕，因为他们知道圣殿里面的至圣所里连约柜都没有，这也会让他们想起来地上的圣所的兴衰变迁的历史。比如他们会想到有旷野的帐幕，到第一圣殿，到第二圣殿。那想到这里，他们就不得不感叹：属物质界的东西都不是永存的。那既然圣所自己都朝不保夕，没有办法避开兴衰存亡，更何况是依附于圣所的这些宗教礼仪和制度呢？但是当时的犹太读者，他们对圣殿和献祭的制度还是十分尊崇的，所以作者说，原来前约也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哈。那作者是向他们这样子来讲解，就是他先承认旧约的条例和帐幕也是神所设立的，也是宝贵的，然后再指出神设立这些不过是要打一个图样，帮助人来明白神在新约当中所预备的恩典。好，那这里的第二节经文哈，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其实这句话的英文很好理解啊，它这个翻译有点拗口。英文的话其实非常好理解，就是 "For a tabernacle was set up"，就是有搭建好的帐幕，就像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一样。好，那这两节其实没有什么太难的地方啊，我们就往下走到3到5节，助理帮我读一下。
二慢走， 又有一层帐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嗯，好的，谢谢。那这个里面呢，就讲到那个帐幕的结构，还有帐幕里面的物件哈。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摩西帐幕的结构哈。这个是一个一个示意图哈。摩西帐幕呢，它是被一个院子所包围的。这个院子呢，就是叫 the outer court 外院哈。作者这里没有提到外院，还有外院里面的圣物，因为它不是要详细的来讲述整个会幕，但是我们要稍微讲一下外院哈。如果我们从右往左看的话，最右边的虚线呢是外院的门，所以从外院一进来，你看到的第一个东西，第一个圣物就是铜祭坛。那这个祭坛呢是百姓和神交通的基础。过了铜祭坛，下一个圣物就是洗濯盆。那其实这两个呢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祭坛预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已经为我们一次性的献祭完成了救赎。那洗濯盆呢，预表圣灵的洗，里面的水就象征神的道，使人洁净。祭司呢，必须先经过祭坛和洗濯盆，才能进入圣所。那圣所呢，有一个幔子，把它跟外院隔开，这个就是第一幔子啊。圣所是一个很大的帐幕，它分为内外两层。头一层呢，就是绿色的这个框框，是圣所。圣所再往里走呢，就是至圣所，就是红色的这个框哈。那圣所跟至圣所之间也有一层厚厚的幔子，这个是第二幔子。那我们先看圣所里所放的东西啊。圣所里面呢有三样东西啊，一个是金灯台，一个是陈设饼和桌子。陈设饼的话，这里没有画出来，但是是放在桌子上面的，还有那个金香坛。然后至圣所呢，只有一件东西，就是约柜。那所有的这些物件儿，其实它都有清晰的预表的意义。比如金灯台，在整个的帐幕里面没有窗户，没有其他的光源，金灯台是它唯一的光源。那祭司呢，他们每天要清理灯台，使它昼夜发光。这个预表的是耶稣基督是世界的真光，是人心里的生命之光。那灯台呢，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知道它也预表教会。下面呢，就是桌子和陈设饼，哈，那圣所里的桌子是用皂荚木包金制成的。桌子上呢，一般是摆着12个陈设饼，它是每7天要更换一次。那换下来的饼，只有祭司在圣所里才可以吃。这个就预表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而且呢，仅仅是祭司可以吃，就预表着今天的圣徒吃喝主的身体。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有祭司的身份。那不信的人如果领受饼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体。好，再下一个物件呢，是金香坛哈，就是那个小的黄色的那个筐。这个香呢，在圣经里面都代表着祷告的意思。那金香炉就预表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是为我们在天上的代求者。我们的祷告是借着他的代求可以到达神的面前。那最后一个至圣所里面的这个约柜，它象征着神的同在，所以呢，约柜其实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与人同在。那这个包金的约柜是整个帐幕里面最重要的圣物，它也是至圣所里唯一的圣物。这个代表着耶稣基督是神的独子，也是信徒独一的中保，是世人唯一的救主。好，其实这个东西，网上很多哈，这个预表的含义什么的，还有更丰富的解读，这个大家在 Google 上面一查就能查得到。那第二幔子后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这个第二幔子就是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在旧约的帐幕当中，人和神的交通不是畅通阻隔的。如果约柜代表的是神的同在的话，你看每一个人如果要进入这个神的同在当中，他需要经过很多个关卡，而且呢，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见神的面的，只有大祭司才能够一年一次通过这个第二幔子，去接近神。那这个第二个幔子呢，也预表着主的身体。当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知道圣殿里的这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就预表着通往至圣所的路从此被打通了。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再看一下啊。这个经文里面说， 至圣所里面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月桂啊。其实我们从这个图，我们知道这个金香炉，也就是金香坛啊，一般是放在圣所里的。可是它被使用的时候，就是它真正派上用场，是在至圣所。所以作者呢，就把它算成至圣所里的东西。好，那按照这里第四节的记载呢，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哈，一个是盛玛拿的金冠，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神吩咐摩西要用金冠盛一俄美尔的玛拿存在约柜里面作为纪念，这个预表着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亚伦发过芽的杖哈，当时呢，因为以色列人不服亚伦做大祭司，所以呢，神就吩咐摩西为12个支派各取一根木杖放在约柜前，第二天哪个支派的木杖发芽了，就表明他是神所拣选的祭司。那第二天摩西查看会幕的时候呢，亚伦的杖不但发芽，而且开花，并且结了杏果，所以这个神迹呢，就在百姓当中确立了亚伦大祭司的地位。那亚伦发芽的杖就预表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唯一的合格的大祭司。那约柜里面呢，放的是约板哈，约板是2块啊，就是是十诫，不是说2份十诫的同样的 copy，而是十诫刻在2个石板上啊，它也被称为法板。那它存在预表耶稣基督的约柜里面，这就象征着基督的心里长存着神的律法，并且他成全了律法。而且呢，我们知道存在约柜里的法板是第几次写的？第二次，对吧？第一次的法板呢，因为人的犯罪被摔碎了，这个也象征着旧约之下的罪人无法遵行律法。第二次的法板存在约柜里，这就预表了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成全律法。好，那第五节呢？这个基路伯代表着荣耀的见证，施恩座呢，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使神可以施恩在我们身上。那施恩也就是遮罪的意思啊。大祭司呢，他们是每年在赎罪日带着血进入至圣所，弹血在施恩座上，预表着耶稣基督赎罪的血完全遮盖了律法对我们的控告，也使得靠着耶稣基督宝血进到神面前的人可以得着神的恩典。那作者在这里的目的呢，他不是要细说每一个物件啊，他只是简要的列举，他要使信徒明白摩西帐幕或者圣殿，无论如何的神圣，他们究竟都是属地的，绝不能和天上更全备的帐幕相比。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Glory 帮我们读一下。
这边见经此地北齐了，嗯，其实就藏尽头，一头在帐幕行拜年，不至于第二层，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的牧百姓的过错献上，证明用纸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能够显明。那头一层账目做现金的一个表，所献的礼物为记录，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成，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
嗯，谢谢。出埃及记里面，摩西的会幕完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预备齐了。然后圣经说，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这个时候，众祭司才能开始真正的侍奉。没有神的同在，任何的侍奉都会沦为空洞的宗教仪式，没有任何意义。那我们呢？我们也必须预备一颗圣洁的心，让神住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才能开始真正的侍奉神。那我们看到这边说，普通的祭司他是可以进第一层的，可以进入圣所，而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第二层，也就是至圣所。而且呢，在特定日子，对不对？那这个特定的日子呢，其实就是节期。那请问大祭司是在什么节期可以进去呢？赎罪日，对。他只有在赎罪日这一天才能够进入圣所，才能够进入至圣所，而且呢，他也要遵照献祭的流程，不能随意的出入。这边说他是一年一次独自进去啊，其实不是一次啊，是一天，一年在这一天里面，因为他在这一天里面，他要进去好几次， 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赎罪日的流程哈。大祭司在赎罪日那一天，他要先把香炉从圣所带入至圣所，然后在耶和华的面前把香放在火上，让这个香的烟云遮住施恩座，然后他再退出来到院子里面宰杀公牛。然后呢，在第二次进入至圣所，把公牛的血弹在施恩座上，这个是他为自己和利未家所献上的赎罪祭。然后他再出到院子里，宰杀为百姓献祭的公山羊，然后带着血第三次进入至圣所，把公山羊的血弹在施恩座上，这个是为以色列的全家所献上的赎罪祭。然后呢，他要再出来把另外一只羊，阿撒谢勒羊，交给人带到旷野里去释放，最后他要把两只公绵羊作为燔祭，为自己和会众献祭。然后呢，他第四次进入至圣所，取出金香炉啊。所以确切的说，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不止一次进入至圣所，要进去好几次。那这里的一年一次的意思呢，就是一年只有这一天，只有在这一个节期。那节期呢，它直译的话呢，就是神所约定的日子，所以每一个节期其实都有它特殊的预表的意义。希伯来书里面一再的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可是耶稣基督死在哪一天？赎罪日，逾越节不是在赎罪日，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为什么他的死在逾越节而不是赎罪日？对，那天叫逾越节。对，可是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把耶稣称为我们的赎罪祭，对不对？所以按理来说的话，好像他是应该死在赎罪日更 make sense 啊。或者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有一个逾越节，或者又有一个赎罪日这样子不同的节期的预表？那我刚刚开始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其实我也很不理解。我也觉得他是不是死在赎罪日更合理一些啊？那我们就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理解一下旧约里面的这些节期啊。那这个是耶和华的七大节期哈啊。这个节期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组。第一组呢，这三个节期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呢都是在春天，就是在我们阳历的3到4月份，是在犹太历的正月。然后呢，第二组的节期呢，只有一个五旬节，它独自为一组，它是在阳历的5月，是夏天的节期。最后呢，是秋天的节期，这个又是三组哈，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那这一组呢，是在犹太历的7月，也就是在阳历的10月到11月，这个是秋天的季节。那这三组节期表明了神救恩工作的三个阶段。那头一个阶段呢？是神做工的阶段，也就是神完成他使人称义的工作的这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人做工的阶段，是人靠着圣灵来成圣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主再来，也就是神救赎计划的彻底的完成。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哈，比如说逾越节，那逾越节呢？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的历史。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羔羊的血涂在了门楣和门框上，使得以色列人躲过神的审判，也让法老同意他们离开埃及。逾越节的羔羊乃是指向了神真正的赎罪羔羊，所以逾越节呢是救恩的起头，是这个恩典的起点。那为什么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不能是别的死法呢？只要他流血而死不就可以吗？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跟逾越节的羔羊有什么关联吗？我们来看一下逾越节的羔羊是如何预表基督的死啊！我不知道这个图片大家是不是能看得很清楚，因为下面的这个地方，这个其实是一个十字啊，这个木头就是一个十字形的，对，是把这个羊这样子捆在那里的。首先就是说，羔羊被宰杀之后，它是挂在两根木头所做的十字架，有的时候呢还会在下面，在这个地方多加一根木头来固定，就是一个 double cross，就是一个双十字架，然后进行烤制。然后他的血呢，就会被涂在门框和门楣上， 那涂在门楣上，就是上面的雪一定会往下滴落，会流到门槛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门上面看到的四处血迹，就会在这四个地方，这个地方会有血从上面滴落下来。那如果你把它们这样相连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形状。这个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位置是相对应的，因为十字架上的主，他的头被荆棘冠冕所刺，流出血来，然后呢，他的双手被钉在两侧，他的双脚被钉在一起，所以主的身体所流的血迹跟这个门楣、门框还有门槛上的血迹位置是相对应的。那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在门楣上的血，还有逾越节羔羊被烤制的这个过程，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联系起来。这就是神借着逾越节来启示出耶稣基督的救赎。好，那紧接着逾越节的第二天呢，是向耶和华所守的无酵节，也叫除酵节啊。那除酵节呢，是为期7天的，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以色列他们不仅不能够吃有酵的食物，而且连有酵的东西都不能留在家里，要把一切有酵的东西都拿走。那这个过程呢，这个除酵的过程就象征着除去罪恶。先有逾越节的拯救，使人脱离罪恶的辖制，才有除酵节的成圣。真正经历了救恩的人，才能追求圣洁的生活。而且呢，逾越节的第二天马上就进入除酵节，所以得到救恩的人也应该立刻追求圣洁的生活。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来看初熟节哈。初熟节呢，它是在逾越节之后的安息日的次日，因此呢，它的日子是不固定的。它总是在周日哈，因为这边说了它是安息日的次日。可是呢，到底是落到哪一天，其实不太固定哈。逾越节呢是在犹太历正月，也就是尼散月的14号。那跟这个14号落在星期几有关系，你的初熟节的日子有可能会调整。所以我这边有一个 table，比如说，如果这个正月14的逾越节落在了周日，那么初熟节呢就是下一个周日。如果逾越节落在了周一，那么初熟节呢就是紧接着的那个周日。OK，好，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哈。那初熟节它主要是庆祝大麦的收成。大麦的话，我们知道是产量很低的农作物，但是呢，它是最早成熟的农作物。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所以初熟节呢，它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是在那个逾越节之后的那个安息日的次日复活的，就是在初熟节这一天复活。所以春天的节期我们就看完了。那我们也看到春天的节期是都已经实现了的。夏天的节期呢，就是这一个五旬节，它庆祝的呢是小麦的丰收，所以它也叫收割节，因为小麦的产量是相对来说是很高的。初熟节，大麦成熟之后的50天左右，小麦就可以收割了。那圣灵的降临，我们知道是在五旬节哈。大家知道为什么神选择五旬节让圣灵降临吗？为什么不是主复活之后，主复活40天之后升天，对吗？为什么他升天之后圣灵没有马上降下来，又等了10天圣灵才降下来呢？其实这个不是神的延误哈，而是照着节期所约定的日子完成神的计划。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领受律法就是在五旬节，所以在新约之下，使徒们也是在五旬节领受圣灵，这个是要充分的来体现新旧的更替，在这特殊约定的日子里，而且呢，也是在这一天教会开始建立。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节期表哈，我们看到从春天的节期到夏天的节期，时间比较短。3、4月份到5月份，大概是1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间哈。但是你看，从夏天的节气5月份到秋天的节气，中间间隔的时间很长。 大概有4个多月的时间哈。那这一段长的时间呢，其实是神的恩典，因为这个是我们所处的教会时代。我们感谢神让这段时间比较长，因为神愿意留下更多的时间等候人来悔改，等候人回转归向他。那夏天跟春天的节期都已经应验了。我们就要来看秋天的节期啊，这个是神救赎计划的末后的阶段啊。那这3个节期所预表的事件还没有实现，所以对它的解读和 timing 就难免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哈。那我下面讲的是王国显的解释，也是我比较认可的一个解释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吹角节。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我们知道吹角是神用来招聚他子民的一个方式，就是不管是在旷野里拔营起行，或者是集合征战的时候，都会用到号角。那进入迦南之后呢，每当吹角节这一天，以色列的2位祭司就会拿着羊角所做的号，当他们看到新月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犹太历阴历的7月1号，他们就会吹角提醒以色列人，还剩下10天就要进入赎罪日了。如果我们回去这个表看的话，吹角节是在7月1号，赎罪日是7月10号，中间只有10天的间隔，所以这个吹角节呢是用来提醒人们，审判即将来临，你要赶紧做好准备。那吹角节和赎罪日呢，预表的就是以色列要重聚到应许之地，然后有全国性的悔改。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他们呢越来越偏离神，所以神管教他们，让他们被打散在世界各地。如果圣经的末世预言要成就，以色列人必须回到应许之地来聚集。因此呢，神就用号筒的声音把他的百姓从各地再招聚起来。马太福音24章里面，主耶稣也说，当他降临的时候，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因此呢，吹角和主的再来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是主再来的预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在1948年的时候奇迹般的复国了，但是依然有很多的犹太人是散落在全世界各地的。到时候神要用号角把他们都招聚回来，所以吹角节呢是关于选民在地上的招聚，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全面的回归。那也有解经家把吹角节和rapture 就是和圣徒的被提联系到一起啊，但是我觉得被提是也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先不讲这个，因为跟希伯来书的关系不是那么大。那吹角节之后的这10天呢，就是在吹角和赎罪日之间的这10天，被以色列人称为是可敬畏之日，就是 the days of awe。那犹太人呢，他们认为这段时间是介于义和不义之间的人反省的机会，那这个10天是让人好好的悔改，来影响神的判决，而整个悔改期的最后一天，赎罪日是悔改的高峰，这一天是人们可以向神恳求饶恕的最后机会。好，赎罪日呢，大祭司要为全民赎罪，每一个人的罪在这一天都要被盖棺定论，得不得赦免就全看这一天。那我们知道，在这一天的时候，主耶稣他以肉身的形式返回地球，世界将再一次与耶稣面对面。撒迦利亚书上面说，主的脚踏在橄榄山上，以色列的全家亲眼目睹主的降临，他们终于明白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明白他们钉错了人，杀错了人，所以他们哀哭痛悔，然后以色列全家罪得赦免。因此呢，这个赎罪日是外邦人、犹太人，就是全世界的所有的人的命运盖棺定论的日子啊，从此以后就尘埃落定，无可更改。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逾越节是救恩工作的起点，赎罪日是救恩工作的终点。从此以后，罪人不再有机会得救。那最后一个节期呢？祝棚节。好，祝棚节呢，它预表的是神的同在。祝棚节是耶和华的节期里面唯一允许外邦人参加的一个节期啊。祝棚节的目的呢是纪念神在以色列的旷野，在旷野里面和以色列人同住，也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那相对赎罪日，之前的那10天的刻苦己心和悔改， 祝棚节其实是一个非常欢乐的节日啊，因为神吩咐以色列人在祝棚节的每一天都要欢乐。祭司呢也会在圣殿的周围竖起巨大的火把，把整个圣殿甚至耶路撒冷城都照亮。也正是在祝棚节，在火把的照亮下，主耶稣大声地宣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祝棚节的属灵意义呢，就是神的同在，它也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建立的千禧年国度，圣徒和他一起欢喜作王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景。这个是全年的最后一个节期哈，所以当我们讲完这七个节期的话，我们就稍微可以清楚一些，作为赎罪祭的耶稣基督为何死在逾越节，而不是在赎罪日，这样子其实就比较清楚了。那逾越节呢，象征着神通过耶稣的牺牲为我们带来的救恩的开始。而且呢，逾越节的羔羊其实它也有赎罪的性质，因为正是逾越节羔羊的血让临到以色列长子的审判，没有临到临到埃及人长子的审判，没有临到以色列的家里，所以它也有赎罪的一个效果在里面。那赎罪日呢，就是象征着通过主耶稣的牺牲，救恩在整个人类的运用的完成。在赎罪日呢，一切都盖棺定论。秋天的季节过了，救恩之门就会关闭，信的人进入主的同在当中，不信的人进入永远的寒冬，在门外哀哭切齿。那这三个秋天的节期，他们会发生在同一年，还是中间有间隔？其实我们也不得而知。甚至主耶稣是在吹角节回来，还是在赎罪日回来，也都有很大的争论啊。所以，我们只要从这个它的这个末世的属灵含义上去理解就好了。我们其实不需要太专注在破译它的 timing 和具体事件。好，那关于节期有没有问题？又回到我们的经文哈，头一层帐幕还在的时候，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隔断没有打通，人和神之间依然是有阻隔的，没有办法亲近。那大祭司呢，也才能一年进去一天哈，普通人是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圣所和至圣所的。这一节里面，第九节里面，头一层帐幕做现金的一个表样，其实原文里面没有"头一层"这三个字啊，他说的是整个摩西的帐幕都被用来表现基督的救赎意义。那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大家觉得这个"就着良心说"是什么意思？是像我们平时讲话的时候说，哎，凭良心说，或者老实说，是这个意思，或者是，其实哈，我们看到这里这个英文上面说 in regards to the conscience，所以这个指的是礼拜的人的良心哈，不是说老实说或者凭良心说，不是这个样子的啊。那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献了祭还是无法进入至圣所亲近神的根本原因啊，因为旧约的祭物并不能够使罪人的良心得到平安，不能从根子上除去他的罪，当然也就不能使人坦然无惧的进入到公义的神面前。因此呢，在旧约里，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普通人连圣所都进不去，更不要说至圣所了。那第十节这里哈，这些不管是吃喝方面的限制，还是各种各样的洁净之礼，它都是属肉体的条例，它只发生在我们肉身上面，没有任何属灵的功用。那它们的作用呢，就是指向救恩，直到振兴的时候。这个振兴的是 Reformation，就是改革的时候，也就是新旧交替的时候。因为救恩做成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些软弱空洞的条例了。地上的帐幕，通过这一段来看，它的功用和作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么下面呢，作者就要来看天上的帐幕。好，满珍帮我们读一下这一段。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的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子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无辜， 骨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承受生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私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的永生神吗？
谢谢。好，所以作者说，现在就是该变革的时候了，因为基督已经道成肉身，而且从死里复活，做了我们的大祭司。那他的职分是属天的，他所进入的不是人间有形的帐幕，而是更大、更全备的真帐幕，并且呢，这个帐幕是在天上，不能够被玷污，也不会朽坏的，又没有幔子阻隔，因为已经开通了一个直达至圣所的路。并且呢，不光光是为以色列人，也是为全世界的信徒。那第13节的公牛指的就是大祭司为利未家所献的祭，山羊呢就是为以色列全民所献的祭。而母牛犊的灰哈，这个是在民数记里面有一个特别规定的洁净条例，这是在可拉党的背叛当中，神用瘟疫击打以色列民，所以有大批的以色列民死亡。然后就导致了更多的人因为接触了尸体而不洁净。以色列人当中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子大规模的瘟疫和死亡。那百姓如果活在死亡的污秽里，就不能和神交通。所以神启示了一条特别的洁净死亡污秽的律例，就是用母牛的灰啊。那这个母牛呢，它必须是没有一根杂毛的红母牛。据说以色列为第三圣殿的重建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之前他们一直在等这样子的红母牛用来建成圣殿之后洁净圣殿的献祭哈。据说这种已经消失很久的红母牛 （red heifer） 哈，已经被美国德州成功的培育出来。并且呢，在2022年9月，有5头这样子的红母牛已经。被运送到以色列，所以就是在2022年底的时候，那个红母牛和末世的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哈。那么母牛犊的灰、山羊的血，真的能够让人洁净、让人成圣吗？其实这个是中文翻译的一个歧义哈。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他说的是 "sanctified for the purity of the flesh"，所以是 flesh，只是身体上的洁净而已。整个人没有任何成圣，只是叫人身体洁净而被分别出来哈，所以它完全指的是外在的和肉体的，不是指人由内向外的整个的成圣，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洗涤我们的内心和灵魂，不能解决人的罪性。那耶稣所献的祭呢，是他自己，而不是这些动物。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波兰的天主教的牧师哈，他叫马克西米连科尔贝，然后呢，他在二战的期间，科尔贝因为替一个囚犯受死而成为后来被封为追封为天主教的圣人 Saint 啊，他是在纳粹占领波兰期间因为宗教活动被捕的，并且呢就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然后，在1941年7月，他们这个集中营有3名囚犯越狱成功，然后恼羞成怒的德国人就迁怒于这些犹太的囚犯，所以他们就随机的从囚犯里面挑出10个人，要关到地下室里面饿死。那这10名不幸的男子被选了出来，等待他们的就是无尽的黑暗和死亡。其中一名囚犯弗朗西斯科，他非常的痛苦和绝望，他大声的喊道："说我还有妻子，我还有孩子。"然后这个时候呢，科尔贝就站出来说："我自愿接替他的位子。"然后纳粹指挥官十分的困惑，就问他说："你这只波兰猪想要干什么？"然后科尔贝就指着弗朗西斯科说："我是天主教神父，我想取代他的位置，因为他有妻子和孩子。"那在场的人无不惊愕。令人震惊的是，纳粹营长同意了这一请求，科尔贝就这样子替另外一个人死了。而这位被顶替的弗朗西斯科，他活到了二战之后，1970年，他还来到科尔贝的纪念碑前来祭拜他。那请问，在这个故事里，大家觉得纳粹营长为什么能够同意科尔贝的请求？对，十个人，对不对？对，所以就是他们用这个随机的抽签的机制选了10个人。 如果没有一个人自愿自发出来去替另外一个人死，纳粹他们也绝对没有置换掉某个人的念头，而且对他们来说，这就是等价的交换，不管谁死，在他的眼里都是一样，就是低贱的囚犯，所以他无所谓。但是如果科尔贝提议用一只羊来代替弗朗西斯科死，这个纳粹营长会同意吗？不会，对，因为牛羊是比人更低的受造物，从尊贵程度上远远比不了我们。所以呢，这些旧约的祭物没有办法替代我们，而且呢，他们没有道德性，他们也没有自愿代替我们的可能。他们为什么死，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被迫的。那旧约的这些祭，没有自愿自发的代赎，又没有付上足够的代价，所以我们付上的代价远远抵不过我们的罪行，当然就不能真正的除罪。但是作者说，即便是这样的牛羊的祭，都能够暂时的遮盖罪，使人获得短暂的平安。何况耶稣基督的宝血呢？地上的大祭司没有一个人有爱心或者有资格到用自己的血为百姓赎罪。他们反倒呢，要每年一次，先靠牛羊的血为自己赎罪，再为百姓赎罪。那这个重复性本身就证明了他们的祭保质期不超过一年，对吗？而神的独生爱子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代罪的羔羊，献上他自己，这远远比我们这些罪人贵重无数倍，当然就可以完全地买赎我们。基督他只一次进入圣所就够了。这说明他所献的祭是完全的，无以复加，永远有效。基督的祭之所以有效，就因为他献的不是牛羊，而是他自己。也唯有这样子一位圣洁完全的大祭司，能用自己的血永远的救赎百姓。那14节这里呢，其实少翻了一个字啊。14节这里呢，其实是良心。这个就跟前面的，就着良心说，是对应上了哈，所以是我们的 conscience。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靠着圣灵行神迹，靠着圣灵胜过试探，所以他无瑕无疵。他最后呢，也是靠着圣灵把自己献上。那耶稣基督的无罪、无瑕、无疵，就连审判他的比拉多都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那另外呢，就是出卖主的犹大，他在自杀前也讲了一句话，说我流了无辜之人的血，所以神特意借着敌对耶稣的人来见证他的无瑕无疵，他的血洗掉了我们的罪行，也洗掉了我们良心上的亏欠，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侍奉和敬拜永生神。那侍奉呢，其实就是 service，所以常常也被翻译成敬拜，这两个词是同一个词啊。因此呢，我们的侍奉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而且呢，14节哈，其实是我们理解圣灵在新约里工作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灵在新旧约里的工作方式不一样？旧约里有没有圣灵？对，旧约里圣灵确实存在，而且也还是比较活跃的，对不对？圣灵会临到一些人，但不是长期的住在人的心里。为什么呢？为什么旧约圣灵没有办法住在人的心里呢？
因为我们圣灵也是神嘛，要住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里面呢是要圣洁的，所以呢，新约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圣洁，圣灵才住在。
对，很好啊。其实蛮真说的就是正确答案，也就是这边14节的洗净了你们的良心，因此圣灵才能够住在你们的里面哈。所以旧约里圣灵为什么不能内住人的里面呢？因为他们的良心，虽然旧约里也有让我们非常敬佩的圣徒，可是他们的心灵的状态跟我们现在有被宝血洗净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新约里面，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心，使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圣殿，成为圣灵的居所。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的话，那罪恶的障碍依然存在，圣灵就无法永久的住在我们的心中。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讲完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有问题的地方？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往下走喽。好，我们15到22节，文迪帮我们念一下。
为此当做了新约的风暴，既然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临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但一命还有用处。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拼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又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嗯，好，谢谢。15节的这个为此呢，其实可以翻译成因此啊，所以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因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啊。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有这样洗涤人心的效果，因此呢，他就做了新约的中保。那新约不但是后人可以享用的，甚至前约、旧约之下的古人的罪，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被洗净的。这是15节这里说的哈。那耶稣基督的血能够解决 旧约的人所犯的罪。其实圣经里面只有希伯来书把这个讲出来，而且讲清楚了。所以这节经文其实很重要、很宝贵。他把新约的功效扩展到旧约之下的人。耶稣上了十字架，从此以后，所有信他的人可以靠他得救，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对吧？但是呢，在旧约时代，耶稣还没有降生，那显然旧约里的人根本不知道耶稣这个具体的人。那耶稣基督以前的人没有机会信耶稣，他们是如何得救的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常常感到很困惑啊。其实答案很简单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借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在旧约里面，人们得救是借着相信有一位将要到来的救主弥赛亚，因此呢，你可以说，在旧约的时代的人同样是因为信弥赛亚而得救，只是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很模糊。那在旧约里的人的罪是怎么解决的呢？其实当下没有解决，只是推迟哈。我们报税的话，我们都知道有tax free 跟 tax deferred 两个概念，对不对？tax free 是免税，就是完全不用交税；tax deferred 就是延税，暂时不用交。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卖房子，你卖掉一栋投资房，你可能就要交 capital gain。可是如果你把它置换成另一栋 investment property，你就可以 tax defer，你可以做1031 exchange，然后就延税，一直延到你最后一个投资房被处理的时候，再一次性的交付你在这个中间所赚的 capital gain。所以旧约圣徒他们享受的就是 tax defer 啊，就是税务的延期，一直延期到耶稣基督来了，他们的罪才被洗净。然后到了新约就变成 tax free，就变成税务豁免。哈，那旧约里的圣徒呢，他们是模模糊糊的展望耶稣基督的到来，而新约里的圣徒是清清楚楚的回看耶稣基督的到来，但是大家等的都是同一天。基督所做成的新约呢，不光是叫我们今生有指望，也叫我们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哈，15节这里的那这个永远的产业，大家觉得是什么？嗯，我们的救恩还有吗？可以有很多答案哈，就像 Cathy 说救恩，或者是天上什么，文迪好像说天上的基业，对不对？或者我们在地上已经开始享受的一切的属灵跟属地的福气，也是产业之一啊。其实永远的产业，我觉得最好的答案就是神的自己，因为旧约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那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 神以外，所以它就是我们的产业，它是我们最大的财富。那我们能够得着神为我们的产业，是基于基督的救赎，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所以14节说，是因为他的血除去了你们的罪行，洗净了你们的良心，使你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侍奉永生神。那16、17节呢？这里面的"一命"哈，这个字哈，它在原文里面和"约"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这里是一语双关的用法哈。它既是指到新约、旧约，也是指到新约耶稣基督他舍身为死之后所成就的工作。那我们知道约的话，就是一个合同，立约的双方都有各自的义务和权利，而且呢，约的话不需要立约之人死亡才生效，但是遗命就不一样了，遗命就是遗书，它必须是等到人死了才会生效。因为我是做房地产的，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碰到遗产房啊。那买这种房子的时候，我们华人买家一定会问屋主是不是在这个房子里过世的，因为我们都很介意这种情况哈。那所谓遗产房呢，就是屋主过世以后才来执行遗嘱，当然他有可能是在医院或者 hospice 过世，不一定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屋主活着的时候，遗嘱虽然有效，但是没有生效，对吧？没有来执行，所以呢。这边说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就是他没有死之前，这个遗嘱虽然在，但是还没有发生它的功效，要等到留遗命的死了，遗嘱才生效，产业才可以分。那新约旧约这边说的前约哈，前约也就是旧约哈，它仅仅是一份约，不是遗命。新约是遗命，那所以前约不需要立约的人死亡。但是，为了表示立约之人的承诺，前约呢，就是为了表示立约双方的慎重程度，所以前约也是用动物的血立的。就像这边19节到21节，其实都是在解释18节前约是怎么样用血来立的啊。这个情节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的第24章啊。摩西代表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从整个的会幕到百姓的身体，都是用牛羊的血洁净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不流血的话，罪就不得赦免了。那我们知道，血是代表生命的，所以用代表生命的血来献祭和洁净，罪才有可能暂时被遮盖。而当新约的缔造者流血牺牲，付上了十足的赎价之后，新约就以遗嘱的方式生效了，旧约就被废弃了。好，这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接着往下。Carrie 帮我念一下吧。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器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器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谢谢。好，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呢，就是指摩西帐幕和其中的圣物。那这些东西因为处在罪人的当中，这些东西本身是 neutral 的，是没有无所谓有罪无罪。可是它被人的罪玷污了，所以必须用祭物的血去洁净。那天上的本物指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天上的本物还需要洁净？天上的本物难道不应该本来就是干净的吗？当然哈，就是如果天上的本物脏了，那肯定要用比地上的这些东西更有效、更强力的去污迹，对吧？所以就需要用到更高规格的祭物去洁净，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天上的本物怎么会污秽？这个本物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会有一些疑问的地方哈。如果它指的是天上账目里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本身应该就是干净的，不需要解禁。那有的解经书说呢，这是指天上的真账目的启用礼，就是用耶稣自己的血把账目仪式性的洁净，不是因为它需要洁净，而是一个启用礼，一个仪式性的洁净。就像地上的账目的启用礼是摩西用动物的血来做洁净一样啊。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个解释，我觉得有点牵强。因为人间的账目呢是在被罪污染的世界里，所以启用的时候需要洁净，但是天上的事物已经都是洁净的，不需要再洁净，不管是实际性的还是象征性的啊。那下面是我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很多的观点其实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包容，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很机要的一个地方啊。我是觉得天上的本物指的是我们，因为哥林多前书和多处的经文都说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因此呢，我觉得我们就是天上的本物，因此需要被洁净哈。我不知道大家想到这里有没有很感动。我们是天上的本物，这就说明神在永恒里面，在万事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并且呢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天上的身份。虽然我们目前仍然活在地上，可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份，还有我们最终的归属，在神的眼里已经是天上的，已经是属他的。那后来我也查了一下，虽然这个观点比较小众啊，但是圣奥古斯丁，他在他的一些著作里面，特别是在解释教会和神的国度的时候，他也倾向于用天上的本物来理解教会或者是圣徒的身份。所以，虽然主流解经认为天上的本物指的是天上属灵的圣所，但是确实有少数的解经家认为这个天上的本物是圣徒。好，那25到27节啊，基督作为代表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我们才可以靠着他进到神面前。如果基督的血不是永远有效，那就很荒谬了。就像26节这里说的一样，他不是就要反反复复的道成肉身，死很多次？那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很荒唐的哈。他的宝血是永远有效的。那这个永远呢？我们理解上的永远是现在，然后不断的往后叠加时间，无限的叠加下去，这是我们理解当中的永远哈。其实永远不是这个概念，永远和永恒是超越时间的。因此，他只需要死一次，就不需要再死了。不管是在他来之前人所犯的罪，还是在他来之后人所犯的罪，因为他超越时间性的救赎，一次性的就有效。好，那人人都有一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啊。而且审判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面对的。圣徒也会经历审判，但是这个审判和不信的人的审判是有所不同的。信徒的审判主要是为了奖赏，而不是为了定罪或者惩罚。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基督台前的审判。28节哈，基督第一次降世为降，他的第一次降临呢，是为了世人，他担当了多人的罪哈。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啊，他不是担当了所有人的罪。虽然耶稣基督的宝血足以为古往今来所有的人犯下的罪买单。可是这个代赎的功效不是自动作用在每个人身上的，需要每个人用信来支取，所以他不是担当了所有人的罪。这个也是那个加尔文五点要义里面的第三点啊，limited atonement，有限的救赎。OK，好，那将来呢，他还要再来向圣徒再一次显现。在赎罪日的时候，当大祭司进入圣所供职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在外面等候他出来。同样的，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天上的圣所，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他从天上圣所出来的时候，新约的圣徒也在等候已经进入天上圣所的基督再一次显现。那他的再来呢，就与罪无关，因为罪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处理，而是为了成全救恩，拯救我们的身体得赎。当他再来的时候，就是末日。那个时候，世人要看到我们的主要把我们接去，使我们和他在天上永远同在，因为我们是天上的本物，我们要回去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家，永不分开。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第九章啊。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万事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天上的本物。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下一个星期里面能活出和我们的救恩所相称的一个生活。主，我们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大家。好，拜拜。